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我为着可以呢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里边呢做主持而感恩，因为也不光是主持吧，也是这个团队里边的其中一员。因为在这当中啊，我见证了很多很多让我觉得非常感谢主的事情。我见过有属灵生命从出生到成长，我见过呢弟兄姊妹他们不断的很用心的去学习啊，我见过呢弟兄姊妹彼此的在圣灵里边啊，大家在神的话语里边有领受得了安慰的啊，受了启发的啊，有的激励的都会分享出来，以致呢大家可以彼此的去建立。是的，每一次呢看到来信啊，看到呢留言板当中里头的一些见证，当中里边的一些鼓励，一些的劝勉，一些的彼此的分享，而且领受啊，我都很感恩。因为我看见是大家一起在成长。我不知道呢你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呢听了有多少年，但是呢如果你一直在听这个节目啊，其实这个节目都有10年多的历史。如果你是一直跟着我们查考圣经的话呢，都差不多只剩下66卷当中呢就只剩下呢有几卷没有查考过。如果你一直是这么追求的话，我相信神已经大大的祝福了你的生命。那么今天已经是时候你要站起来去鼓励，去教导，去建立别的弟兄姊妹了。这是为什么我鼓励你在网站上呢可以分享你的读经心得的原因。因为有盼望你也可以起来去服侍，去跟别人分享，用神的话去建立别人，去帮助别人，去安慰别人。我想起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会感恩，那就像呢保罗他在哥罗西书一开始的第一章3到8节里边呢，他一想起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呢他会感恩，因为他会觉得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还有那份爱心呢都成为了他的喜乐。那今天呢仍然会有陈香儿为我们讲解哥罗西书，今天是他的第二讲，他的演绎里边呢，他的朗读里边呢就会特别谈到哥罗西书1章3到8节的内容了。另外呢在福音书疑难解答这个栏目里，我们会解答一个难题，就是路加福音5章36到39节出现过一个新旧难合的比喻，我们会讨论一下到底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它是首生的，
它是教会全体之首，
它是原始，
它是从死里复生的。
基督是宇宙和教会的元首，让我们透过哥罗西书在基督里追求属灵的成长。哥罗西书研读。
我们知道呢，保罗写这封信的主要的原因啊，是要捍卫真理。因为当时呢，有假师傅渗进了教会，传讲虚假荒谬的教训。这个异端呢，就是当时啊，十分猖獗的诺斯底主义。除了导论之外，我们也为哥罗西书分了这个大纲，有一些分段，并且呢还研读了1章1到2节的问安。那今天呢香儿呢将和大家一起来研读哥罗西书的1章3节到8节，这是保罗为哥罗西信徒的感恩。保罗书信有一个特色，就是呢在一封信的开头的部分啊，总是要向父神献上感谢，同时呢也会赞扬受信教会的美德或者长处。这可能呢也是第一世纪希腊和罗马惯用的一种书信的形式。 只不过呢，保罗是把感谢归给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在众多的信当中呢，只有加拉太书的开头部分例外。好，现在我们先来看1章3-5节，保罗说呀，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弟兄姊妹，你看，保罗啊，是常常的为哥罗西的信徒祷告。其实呢，他没有去过哥罗西的，但是呢，他却深深的爱着当地的信徒，经常为他们向神祷告。好，我们来试着想一想保罗的祷告名单。他呢，不但为那些熟悉的人祷告，他在祷告中啊，还纪念他从来没有见面，只是别人向他提过的信徒。这些呢，也是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啊，需要学习的。如果呢，你听到一些不认识的人，他们需要支持，就为他们祷告。我们良友益友电台的同工啊，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呢，和您面对面的坐在一块儿。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在主里面彼此的代祷，互相的支持。这种的合一的祷告啊，是蒙神喜悦的，就像馨香的火祭一样到达主的面前。保罗简单的问过安之后啊，立刻转入了主题，也就是以巴弗带来的消息。保罗一方面呢，因着哥罗西的信徒在信心和爱心上的长进而感谢神，另外一方面啊，他也借着激励读这封信的人要持守真理的教导。首先呢，保罗在引言当中赞赏哥罗西信徒的美好的品性，这些呢也是构成基督徒品质的重要的因素，就是信心、爱心和盼望。这些呢都是来自神的，是人不可以凭着自己来自夸的。信、望、爱是基督信仰的三项重点。保罗听闻哥罗西信徒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他们向众圣徒的爱心。弟兄姊妹，我们留意，这份信心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所以呢，信心啊，必须是活在基督里，也行在基督里。圣经呢，常常指出主耶稣基督是信心的对象。如果信心不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那么这份信心呢是没有根基的。有些人声称啊，在基督里有信心，但是呢，如果你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去寻找任何显明他们爱心的证据啊，最后啊都会空手而回，徒劳无功。为什么呢？因为那份的信心不是真诚的。我们必须在主耶稣里面有真实的信心，这信心啊，还必须借着爱心从生活上显现出来。有信心的人必须在实际生活上关心和爱护家里的众信徒。保罗既然听闻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呢有信心和爱心，就表示他们绝对不是秘密的去做信徒的，而是公开了自己的信仰。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真心的接受救主啊，他就无可避免的要公开承认基督。哥罗西信徒向众圣徒显出爱心，他们不单呢只喜欢和自己认识的信徒相交，并且呢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真诚、慷慨、热情。这呢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功课。我们的爱心呢不应该只局限在呀和本地教会的熟悉的人，而是呢要扩展至全部的人，要向他们啊显出爱心。没有了爱，我们就如明的锣 想得薄一般。谈完了信心和爱心之后呢，保罗在哥罗西书的一章的五节谈到了盼望。他说，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保罗所说的盼望啊，并不是幻想，也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是一种坚定的确据，是可靠的，实实在在的。这盼望是福音真理的一部分，不过因为假教师要他们把目光呢放在眼前，便放弃了福音信息中有关救赎的那份盼望。保罗提到盼望的时候呢，他强调啊，我们的盼望是存在天上的，这是指信徒已经有了保障，我们可以肯定自己的前途和救恩，就可以呢自由地为主而活，爱人如己。弟兄姊妹，当你发觉啊自己在信心和爱心上犹豫不定的时候呢，就要记住，你的目的地呢是天国而不是地上。哥罗西的信徒已经曾经呢听过保罗所说的这份盼望了，也许呢是在以巴弗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听过的，他们所听的被形容为福音真理的道，表示啊福音是真实的，是神的道。在这里呢，福音被描写成真的好消息，也许呢是因为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啊，想起了诺斯底主义虚假的教训。我们来看看哥罗西书的一章六节，一章六节呢就谈到福音的传扬，经文说啊，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从经文当中呢，我们知道福音不但传到哥罗西，更加呢传到普天之下。保罗在这里呢是用普天之下来表示福音广泛的被传扬，生动的描述了五旬节后的30年间啊，福音速度呢传遍罗马帝国的情形。保罗的这番话在驳斥异端的指控的时候啊，非常的有功效，强调基督教的信仰不仅是属于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区域，它是属于普天之下的。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福音传扬的果效，就是结果增长。福音呢不但在哥罗西结果增长，在普天下也结果增长。保罗用这个词啊，他是指出福音的超自然性。在自然界，植物通常呢不会同时的结果和增长的，它在增长的时候呢是不结果子的。许多时候啊，如果要是植物健康的成长并且结出果实的话呢，就要做很多修剪的功夫，倘若任由植物自由的生长啊，植物的整个的生命就只会呢长成叶子和枝条，而不会结出果子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是可以同时结果和增长的。福音结出的果子是指有人悔改归主，灵魂得赎，以致建立了圣徒的果子，并且呢从一城传到另外一个城市，又从一国传到另外一个国家。哥罗西的教会啊，不但在人数上增长了，信徒的属灵的生命也在成长。这正是自从哥罗西信徒啊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开始的，福音在他们的生命里所生发出来的果效。如果我们回顾教会的历史发展呢，我们就知道福音的传播在第一世纪呢似乎跨进了一大步， 传到了欧洲、亚洲和非洲，比许多人所估计的速度啊传得更远。弟兄姊妹，无论保罗走到哪里，无论是外邦人、充满敌意的犹太领袖，甚至啊是罗马的狱卒，保罗啊都向他们传福音。任何相信保罗所传福音的人，生命都会转变。神的话并不是给我们提供一堆的资料，神的话要给我们带来的呢是转变。成为基督徒不单是开始了生命的新一页，立志为善，更意味着呀，我们与神有了全新的关系。信主的人有新的目标、方向、态度和行为，他不再为自己而活，却为神结出果子来。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中结出了怎样的果子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思考。在哥罗西书的一章七节呢，保罗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哥罗西人是从以巴弗听到福音的，并且呢生活上的亲身经历来认识福音。经文说啊，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保罗称赞以巴弗啊是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并且呢为哥罗西的信徒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从这番话中啊，我们可以知道以巴弗是一位忠心的仆人，也是保罗的好同工啊。弟兄姊妹，夏儿不知道啊你对以巴弗呢有多少的认识，现在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一看这个人物。以巴弗呢他是哥罗西人，因为呢我们看到四章的十二节的话呢，这个保罗啊向哥罗西的信徒就这样说，他说呀，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另外呢在哥罗西书的四章的十三节呢也透露了以巴弗啊是一位布道者，他经常呢在哥罗西附近的老底加和希拉波利传道。后来呢以巴弗来到了罗马，把哥罗西教会的情况啊告诉了保罗，以至于呢保罗就提笔写了这封信。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呢我们谈到以巴弗这个人物，当我们参考腓利门书的时候呢，就知道以巴弗啊后来和保罗一同坐牢。腓利门书的23节呢是这样说的，他说呀，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以巴弗是保罗爱护的一位同工，是一同做仆人的，也是基督忠心的执事。以巴弗呢其实啊就是以巴弗提的缩写，以巴弗提呢是从希腊爱神爱弗提得名的，可见呢以巴弗是一位归信了基督的外邦人。不过呢我们还是要留意哥罗西书这里呢提到的以巴弗啊和腓利比教会的以巴弗提是不同的，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物，所以呢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搞错了。以巴弗把假师傅入侵哥罗西教会的事情呢告诉保罗，这当然是一件呢令人感到遗憾和愤怒的事情。那么另外一方面啊，以巴弗带来的信息呢也有好的一面，我们来看看哥罗西书的一章八节，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哎，弟兄姊妹，你知道因圣灵所存的爱心是指什么呢？当然是指哥罗西教会对保罗的殷切的关心和问候了。保罗啊，其实是没有见过这间教会的， 也没有和信徒们见过面，但是呢，却因着有圣灵在信徒的心里，他们相互的关怀。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彼此相爱，就能够影响灵舍和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啊，基督徒的爱心是从圣灵而来的。我们也可以看看加拉太书的5:22-23，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呢非常的熟悉这两节的经文，是提到圣灵果子。他是这样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看，这些果子啊，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一体的。仁爱、良善等等的形容，让我们知道，爱心呢，不单是一种情感，更是一个行动，一种态度，是我们在基督里有了新生命之后，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行为。正如罗马书的5:5所说的，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弟兄姊妹，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根本就没有借口不去爱别人啊，因为保罗教导我们，唯有相爱要常以为亏欠。盼望呢，我们能够常常的记住这个教导。
福音书疑难解答，
新旧难合的比喻。路加福音的5:36-39，记着主耶稣讲的这么一段话。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带裂开，酒便漏出来，皮带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段落，路加福音的5:36-38，那里头新衣服和新酒都是代表主耶稣带来的新道理，这新道理呢，就是天国的福音，而旧衣服和旧皮带啊，就比喻着一些旧的制度、旧的传统，也就是法利赛人对于律法的解释和应用的制度。主说，旧制度和新的信息是不协调的，也就是说，靠行为来去称义这个定律啊，是跟靠恩典称义的这个定律呢，是不协调的。也就是说，只有新的生命才可以迎接也迎受新的信息了。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是用了两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第一个比喻是关于布，那我们来讲讲那布有什么特色。原来新的布经过浸水以后呢，就会收水的，而旧布浸水呢是不会收水的，所以新布呢是不应该缝在旧的衣服上的，因为呢一经浸水以后呢，新的布会收水，而缝在旧衣服上的新布一收水呢，就会把旧衣服给扯破了。第二个比喻是关于装酒的皮带，新酒是不应该装在旧的皮带里的，那因为呢新酒还没有发透酵啊，所以呢会在旧的皮带里产生气体，使得旧的皮带裂开，但是新酒放在新的皮带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这里就说，新酒要装在新的皮带里， 这样子才能够协调。就好像天国的福音，天国的信息要在新的生命里边才会有果效。之后39节耶稣又讲，没有人喝了陈酒又像喝新的，他总是说陈的好。这里头耶稣指的人呢，是眼前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传统一派，他们是守律法的，他们是非常相信的只有靠行为来可以才可以称义的，他们非常习惯了这套旧有的想法。所以对他们来讲呢，主耶稣所传讲的那一套天国福音简直就是新一派，是新酒。那他们就觉得说，新酒怎么会比旧酒好喝呢？所以他们就极力的拒绝耶稣所传的福音了。所以主在这里用喝酒作为比喻，描述的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接受他和他所传的道。那可能你会想，今天我们不是法利赛人，我们也不是文士，但是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也会想着说，哎呀，我呢行为不够好，所以呢神不会爱我，或者我行为不够好，我就不配信耶稣。那么记住了，主耶稣他的恩典呢，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发生的。而另一方面，当我们既然已经成了新人的时候呢，也盼望我们可以活出新的生命，好跟这个蒙恩的这一份恩典来去相称。这就是今天我们福音书疑难解答要去解答的难题了。已经为你预备好两份的小笔记，一份笔记是福音书疑难解答的笔记，另外一份笔记呢是哥罗西书的笔记。你可以到我们的良友网站上呢的共享资源那里去下载，又或者是来信索取就可以了。愿主祝福你，下回见。
亲爱的耶稣，你名称为奇妙，你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亲爱的耶稣，你名称为测试，我是你手中的工作，你是要将我是你苦。你是全能的神，你昼夜看顾我，我深知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永在的父，令我尽死因有苦，你是和平的君，赐我真平安。亲爱的耶稣，名称为奇妙，你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亲爱的耶稣，你名称为测试，我是你手中的工作，你是要将我是你徒。你是全能的神，你昼夜看顾我，我深知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永在的父，令我尽死因有苦，你是和平的